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3年3月22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是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苏黑亮，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昨夜今晨袭击基辅地区，造成三人死亡七人受伤。习近平结束访俄，北京与莫斯科庆祝双方针对西方的特殊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已邀请中国进行对话并等待回应。国际货币基金决定向乌克兰提供156亿美元支持。美国媒体评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是默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对抗美国。白宫指北京不谴责莫斯科入侵，继续购其石油，助其虚假宣传，所以不可能公正。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中国对普京输掉战争不感兴趣。台北谴责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充当中国的护从跟班。中美在南太平洋竞争，中国企业宣布中标所罗门国际港的升级项目。法国工会周四抗议政府强推退休改革大罢工，警方宣布动员12000人。联合国水资源峰会警告全球水危机迫在眉睫。俄罗斯昨夜今晨袭击了基辅地区一所职业高中，已知造成三人死亡七人受伤，有人被埋在废墟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谴责俄军对乌克兰的犯罪性打击，指控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的恐怖袭击之夜行动。乌克兰空军说，在午夜前不久，俄军从临近乌克兰北部的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向乌克兰发射了21架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并补充说，其中16架被乌军击落。这次袭击目标是基辅以南约80公里的热切夫市一所高中。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说，有三人在袭击中丧生，两人受伤，一人被救出，并补充说，可能有四人被埋在废墟下。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在 Facebook 上发的声明说，死者中包括一名救护车的司机，并补充说有七人受伤，包括一名11岁的儿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周三上午结束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离开莫斯科。普京和习近平在他们的峰会结束中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特殊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俄罗斯总统在峰会上谨慎地支持了北京提出的12点和平计划。普京说，当西方和基辅准备好的时候，中国要求俄乌进行和谈的倡议所包含的内容可以作为和平解决冲突的基础。但普京补充说，他目前还没有看到西方和基辅这样的准备。习近平则强调，北京支持在乌克兰实现和平与对话。在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已邀请中国参与解决冲突，并等待中国的回应。他并补充说，他收到了一些信号，但没有具体的内容。法新社说，乌克兰问题没有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普京和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峰会首先展示了俄中关系的高度稳定。在与俄罗斯总统签署了关于深化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向乌克兰发放156亿美元的支持，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向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提供如此多的贷款，为此不得不重新设定其条件。国际货币基金在一份声明中说，该计划旨在支持逐步的经济复苏，同时为冲突后重建和加入欧盟的道路上的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美国媒体评论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是默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对抗美国。详情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分别发表文章评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华盛顿邮报》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就任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后访问俄罗斯，是两个打算终身执政的人走到一起，这为全球对抗创造了条件。北京愿意利用与莫斯科的伙伴关系来对抗华府，这意味着默许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评论引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分析师加布耶夫说，中国有些人认为我们正进入与美国对抗的时代，而俄罗斯是这场斗争的资产与伙伴。这种对抗是否会升温，将三个核武大国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还是仅仅标志着新冷战的开端，有待观察。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以和平之名介入俄乌战争的文章指出，涉足俄乌战争可能会帮助习近平实现他最紧迫的目标之一，修复中欧关系。在中国经济面临重重困难之际，欧洲在针对中国的贸易与投资限制上的做法与美国过于接近，他想阻止这一点。要做到这点，习近平可能需要在结束俄乌战争上表现出进行足够大的努力，以便利用欧盟内部在美国推动的抗衡中国方面所存在的分歧。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二说，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不能被合理的看作是公正的。他补充说，北京没有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没有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约翰·科比还指责北京传递俄罗斯的宣传，宣称乌克兰的战争是西方侵略的结果，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北京调节冲突的最直接的批评。该发言人说，中俄两国没有真正的联盟关系，而是理性婚姻。他还说，中国和俄罗斯想要改变国际秩序的规则。不过他同时保证，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沟通渠道，并明确指出，美国总统拜登仍打算与习近平通话，但没有进一步的细节。约翰·科比还表示，据他所知，中国迄今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军事援助。美国政府表示，北京正在考虑这种援助，而中国否认了这一点。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中国对普京输掉战争并不感兴趣。请听法广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德国媒体对习近平访问莫斯科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柏林日报表示，中国专家认为，为乌克兰提出的和平倡议来得正是时候，金融危机可能会增加对美国的压力，而北京希望的是不设前提条件的停火。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中国对俄罗斯输掉战争没有兴趣，这将给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与北京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提供更多的回旋余地。如果普京体系失败，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不利的，因为这将是他也赞同的专制统治模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挫折。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的地缘政治环境的经济受益者，因为它不仅可以廉价获得俄罗斯的石油，而且在与西方的贸易关系越来越困难的时候，还可以增加对邻国的出口。简而言之，习近平有充分的理由与普京培养友谊，但缺乏理由充当莫斯科与基辅之间的中立调解人。奥格斯堡汇报指出，中国正巧妙地利用俄罗斯的弱势为自己谋利，它廉价地获得石油和天然气。由于制裁，俄罗斯在欧洲无法再销售这些东西了。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汽车、芯片和商用无人机。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次会议是对西方的一次实力展示。然而，普京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多么殷勤地讨好北京。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台湾周三谴责了北京和莫斯科的联合声明，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指责莫斯科充当北京的护从，迎合中国的要求。台湾外交部说，对于中共威权扩张主义政府持续在国际间发表贬损台湾主权的不实论述，以及俄罗斯护从中方为其侵略扩张的阴谋，企图唱和起舞，台湾表达严正抗议和谴责。在美国白宫特使访问所罗门之际，该国政府21日宣布，中国国企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标该国首都旧国际港口升级项目，该项目是亚洲开发银行资助当地工程的一部分。请听瑞迪介绍。
的确，亚洲开发银行拨款1.7亿美元资助所罗门港口及道路升级工程。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标的项目是其中首都霍尼亚拉的旧国际港以及两个省级港口的升级项目。联合早报报道引述所国政府官员指出，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是该项目唯一投标及中标的集团。法新社22日发自悉尼的报道指出，这是北京当局寻求在南太平洋扩大战略影响的一个重大胜利。所罗门政府宣布中国国企中标这一基建项目的同一天，美国白宫亚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正在霍尼亚拉访问，并与该国立场亲北京的政府总理会谈。所罗门群岛近年来成为中美两国在南太平洋争夺影响力的核心地区。2019年该国与台湾断交之后，北京迅速扩展在当地的影响力，当地基建工程已经越来越依赖中国的资金投入。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此前已经在2020年获得了在所罗门西部地区扩建国际机场的项目，工程价值700万美元。但特别引发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不安的是2022年中国与所罗门达成的一项安全协议。协议的具体内容从未对外披露，但中国与所罗门均否认这项协议包含中国在所罗门开设常驻海军基地的内容。为应对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影响的努力，美国在今年2月重新在所罗门开启在1993年关闭的大使馆。坎贝尔21日在首都霍尼亚拉的一次记者会上被问及当地一家媒体此前报道的所谓美国预谋暗杀与北京签署秘密安全协议的所罗门政府总理索加瓦雷的消息。坎贝尔对此类不实消息表示遗憾，强调他此次访问的重点是与所罗门政府讨论气候变化、水产资源保护等当地最关心的议题。
法国各工会计划在周四大罢工，抗议政府动用 49.3 条款强行通过退休改革法案。法国内政部将出动12000名警察和宪兵支援，其中5000名是在巴黎。请听珍妮特介绍。
是的，法国工会反退休改革的工会间动员第9个罢工日将于星期四举行，也就是政府在国会动用宪法第 49.3 号条款强行通过退休改革项目后的一周。内政部长达马宁周二宣布，警察单位计划于周四工会继续反退休的重大动员日子，警方将在全法国和首都巴黎进行部署。他也宣布全国将动员12000名警察和宪兵带来他们的支持，其中有5000名是部署在巴黎。这位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就是说在养老金改革框架下，这个动用的警察和宪兵人数是前所未有的庞大。几个行业的工会已经要求周四举行罢工，特别是在交通和学校的员工们。虽然巴黎地铁局宣布巴黎的快线 RER 和地铁网络的交通严重中断，同时巴黎教师工会在推特上表示 70% 的巴黎教师打算罢工。
联合国在今天周三召开水峰会前夕警告说，人类吸血鬼式的攫取正在一滴滴地耗尽地球上的水资源，导致数十亿人遭受或面临水危机。请听稍后艾米主持的生态健康与科技专栏。 IH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在俄罗斯启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一年多以后，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三天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到访莫斯科与普京会晤。对于在国际舞台日渐孤立的普京来说，习近平的来访无疑意义非常。尽管中国政府始终避免公开支持普京发动的侵略战争，但习近平此次莫斯科之行再次显示了中俄友谊之坚固。中国虽然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一方面继续拒绝称普京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为战争，另一方面提出了一项所谓解决这场冲突的12点主张，但习近平此次莫斯科之行，俄乌战争似乎并不是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重点。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巴黎政治学院讲师 Antoine Bondaz 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特别强调习近平此次访问的象征意义。
Alors, cette visite, elle est extrêmement symbolique.
这次访问象征意义非常强。首先，它显示中俄两国，尤其是两国元首习近平与普京之间最近十几年不断深化关系的努力。这是习近平与普京第41次会面，也是习近平第9次访问俄罗斯。它的象征意义尤其体现在他所处的俄乌战争这样的国际背景之下，北京当局对俄罗斯的支持。这绝不是一次寻常的访问，他在一个关键的时刻重申了中国对俄罗斯事实上的支持。尽管北京尽可能地把握这种支持的分寸，一方面支持俄罗斯，但又避免显示完全与俄罗斯保持一致。在访问期间，从媒体获得的消息来看，习近平与普京在会谈中谈到了中国提出的所谓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美欧国家对这项中国方案保持怀疑，但俄罗斯方面好像对这项方案也并未显示出极大的热情。 Antoine Bondaz 先生对此表示，
On a du côté russe une mention de la position chinoise sur le
俄罗斯方面提到了中国的方案，也没有拒绝这项方案。没有排斥这项方案的理由很简单，中国的提议完全称不上是一项和平方案，列出的12点主张泛泛而谈，只是阐述大的原则，倒是猛批美国。在昨天双方的联合公报中，中俄两国联合呼吁支持联合国宪章，而俄罗斯此时正在践踏联合国宪章，就是说中方的方案极其空洞，完全不是一项和平方案。俄罗斯可以既支持中国的这些立场，又不违背俄罗斯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叙事，中国方案完全就是一种公关作为，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中国在言辞谴责美国制造紧张关系的同时，也一直试图向欧洲示好。但是在俄乌战争背景下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中方到底有多少可以改善中欧关系的空间呢？
Alors, les marges de manœuvre, elles sont limitées.
的确，中方的回旋空间确实有限。中方认为有一个西方阵营，欧洲国家并不中立，他们是与美国站在一起。中方的这个判断没有错，但中方也始终认为有削弱美欧跨大西洋关系的可能性，希望利用美欧国家之间的一些意见分歧。要知道，欧洲国家并不是完全与美国保持一致，现在不是，未来也不会是。但对于中国来说，在这之间周旋并不容易。利用美欧之间的分歧的一种方式，就是提醒欧洲他们与中国有非常密切的经济关系。此时欧洲也正面对通货膨胀，经济形势困难重重，欧洲不应当削弱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是欧洲的重要伙伴，但是我再说一遍，中国可以活动的空间有限，他们很清楚，他们无法让欧洲中立，甚至让欧洲偏离美国而成为中国最好的伙伴。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四月初前往中国访问，在眼前的这种政治格局下，马克龙希望从北京获得什么成果呢？
Pour être très honnête, je pense que le président Macron peut très difficilement
老实讲，如果这次访问是要争取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有所表现的话，我认为马克龙总统很难从习近平那里获得什么成果，因为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习近平前往莫斯科访问已经传达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即使习近平想做什么让步，也不会是向法国做出。我甚至认为马克龙此次北京之行有些风险，保持最高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与接触当然很重要，可以显示法国作为一个大国提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但是法国不能在中美之间提出第三条道路，欧洲也不能，欧洲也不想这样做。如果欧洲可以传达某种信息的话，那也不是面向中国，而是面向其他非西方国家，显示在中国和美国之外，欧洲可以在经济议题、在发展议题、在气候变化、教育等议题上是另外一个选项，欧洲可以提出不同的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会公开反对美国，只是表示欧洲并不完全唯美国是从，因为美欧的利益稍有不同。以上是耀文解说。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3月22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主题多以国内事务为重点，退休体制改革法案继续引发社会风潮，面对一项强行通过的改革法案，勉强躲过的不信任动议以及愈加高涨的社会情绪，法国总统马克龙应在今天中午向民众发表讲话以赢得时间。马克龙排除短期内重组或解散政府的可能，也不主张针对退休改革议题举行全民公决。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俄罗斯，以及香港著名人权活动家何俊仁被捕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日会谈中，讨论了北京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的和平计划。费加罗报在一篇报道中，揭示了中国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的和平计划的具体内容。中国在和平计划中呼吁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止对立，恢复和谈，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保护平民和战俘，确保核电站安全，降低战略风险，促进粮食出口，停止单边制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及促进战后重建。但是，中国的种种主张缺乏能够让俄罗斯改变行为的论据，北京的真正立场并不十分明朗。北京在2月24日提出了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习近平到访莫斯科之际表示，他已做好准备与习近平就这项计划展开讨论，同时指责乌克兰不愿接受这项计划。实际上，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立场始终模糊不清。周一到访莫斯科后，习近平对中俄两国伙伴关系大加赞赏。费加罗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披露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敦促中国领导人听取乌克兰的意见。斯托尔滕贝格周二表示，如果中国希望该国的和平计划得到认真对待，就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对话。北约秘书长再次呼吁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否则意味着支持一场非法战争。虽然北约与中国没有伙伴关系，但大西洋联盟在周二发布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并不将中国视为对手。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在2022年6月马德里峰会上通过的新战略概念，称俄罗斯是北约最大且直接的威胁，而中国挑战的是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此外，中俄两国首脑周二一致表示，绝不应爆发核战。回声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报道，披露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的第二天访问中，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未与普京达成任何重大共识的消息。两国就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达成协议，俄罗斯天然气将运往中国西北部。习近平向普京发出年内到访北京的邀请， 虽然习近平向普京表示，在两国没有上限的友谊中，中国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俄罗斯，但是中国并未与俄罗斯结盟，因为与在乌克兰越陷越深的俄罗斯结盟并不利于中国。此外，香港前立法会议员、反对派政治人物何俊仁于3月21日星期二被香港警方逮捕，警方指控他涉嫌干扰证人，他将至少面临10年监禁。据十字架报报道，何俊仁现年71岁，曾于2021年被控犯有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受到关押，2022年8月因健康原因获得保释。获保释的主要条件是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发表任何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否则将面临立即遭逮捕的威胁。本月初，香港警方以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逮捕了香港亲民主反对派的核心人物伊丽莎白·邓燕娥。此前，邓燕娥由英国返港探望狱中跌伤的丈夫，香港前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随后被警方逮捕。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日韩握手言和，日中韩合作机制前途如何？
韩国总统尹锡悦3月16日乘坐专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日韩首脑会谈。而在如此的变化中，日中韩的合作机制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16日在日韩首脑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双方一致同意重启两国政府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作为一个具体的方法，就是尽快重启日本、韩国和中国之间的高层交流进程，表示有意在韩日关系改善趋势下恢复日中韩对话机制。2008年12月13日，日中韩领导人正式签署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决定在三国轮流定期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而2019年12月在中国举行的第八轮日中韩领导人会议是最后一次。韩国最高法院2018年终审判决日本企业赔偿原朝鲜半岛劳工，而到2020年已发展到扣押日本企业在韩资产并将推进变现出售的阶段。当时日本政府方面通知韩国，只要日韩之间有关劳工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建议为首相去韩国赴会将很困难。加之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日中韩领导人峰会一直没有举行。在尹锡悦政权2022年3月执政以后，韩国政府多次提到举行三国首脑会谈的必要性。2022年8月4日，韩国外长朴振在柬埔寨金边出席东盟与日中韩外长会议时表示，作为韩中日领导人会议的轮值主席国，韩方提议举行2019年以来停摆至今的三国峰会。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王毅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表示支持，但是中国的态度最近发生了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月16日在记者会上说，作为日韩两国的共同近邻，中方注意到近期日韩之间的互动和日韩关系出现的变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曾给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国家造成深重灾难，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中日韩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符合三方及地区共同利益，中方反对个别国家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目前日本和韩国都表示有意重启日中韩领导人会议及合作机制，作为轮值主席国韩国不久将推动重启工作，原本对此并无异议的中国现在是否接球是关键问题。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生态健康与科技。
听众朋友好，世界水峰会将于3月22号到24号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这也是联合国从1977年以来首次就水资源这个主题举行峰会，预计届时将有大约6500名与会者共同反思水管理所带来的挑战，其中包括大约2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还有数十位部长以及数百名民间和社会企业界的代表。会议将举行5场互动对话，加强和加快重点的水域行动。联合国水峰会也试图解决迫在眉睫的全球水危机所危及到的数亿人的需求。该峰会面临的挑战和关键点在于，在一个有些地方水不够用，有些地方水又太多的世界上，如何能够就水是一个共同利益的原则达成一致性，并为解决和防止水战而制定适当的工具。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议召开前几个小时发表的一份报告的前言中就警告说，吸血鬼式的过度消费和过度的开发，不可持续的水资源的开发，污染和不受控制的全球变暖都正在一滴滴的耗尽人类的生命之源。他警告说，人类已经盲目的踏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而我们都在承受这个后果。实际上2010年联合国就规定确保人人都能享有获得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这也是该机构在2015年通过的2030年议程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6个，但是现在至少还有107个国家没有走上目标的轨道。尽管在许多发达的国家，人们一打开水龙头，清洁可饮用的水就会流淌出来，大家也不再关心水的问题。但是根据联合国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还有20亿人无法获得饮用水，36亿人没有卫生设施，23亿人无法在家中洗手。而面对水的危机，儿童特别的脆弱，在5岁生日前死亡的儿童中，70%死于通过水传染的疾病。联合国还估计，每年大约有超过80万人死于直接归因于不安全的水、卫生设施不足和不良卫生习惯的疾病。淡水对生命至关重要，它的丰富或者是稀缺，它的可及性和它的分布是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冲突的源头。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存在，全球变暖、人口压力、食品安全、对原材料的争夺以及贸易的全球化都是加速和扩大水需求的因素。干净的淡水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但是上一次联合国的水峰会要追溯到46年前的1977年，那么 为什么46年以来联合国都没有召开过一次水峰会呢？有专家就分析指出，没有水峰会并不意味着近半个世纪以来淡水的问题在国际机构中没有被谈论过。法国水务合作组织的主席奥贝尔女士就统计出，大约有15个处理这些问题的联合国机构，其中就包括世卫组织、粮农组织、环境规划署等等。但这也是淡水危机的问题所在，所有人都在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却没有一个机构特别进行处理，也没有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没有定期的峰会，每个机构都有不同的观点，对水的视野和责任也是分散的，因此这个主题很少和相关的问题相提并论，而这也是即将召开的这次峰会的出发点之一。根据联合国的介绍，此次水峰会的主要成果之一将是水行行动议程，涵盖所有与水有关的各国自愿的承诺，并且跟踪其进展情况。这个议程旨在鼓励会员国、利益相关者和私营部门承诺采取紧急的行动，来应对当今的水资源的挑战。但是这个峰会不会有最终的政治宣言，这也是在2020年12月的峰会筹备工作结束时决定的。但是至少峰会应该能够导致联合国关于水的定期政府间的会议召开。也有分析认为，尽管这次峰会不会产生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将使全球的水的治理得到修订。淡水是许多挑战的源头所在，但是却一直都是国际外交中的一个盲点。联合国把水的峰会称为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加速实现到2030年普及安全用水和卫生设施的进程。有法国专家认为，在纽约的这三天的会议将被载入史册，因为这是一个改革全球水治理的独特机会。希望至少这次会议将导致设立一个联合国的水问题的特使，而这个特使将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确保水在所有的联合国机构和首脑会议上得到应有的对待。联合国制定的目标显然极具野心，如果能够实现的话，自然将惠及到几十亿的地球公民，但是实现的空间实质上有多大，还需要各国继续努力，以及人类面对生存危机时的智慧。以上的生态健康与科技专栏节目，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制造话语、争夺话语、垄断话语，具有人性根据和社会根源。它人性根据在于每一个人都有通过话语来表达意思和意志支配的意愿，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意思表示获得认同感、存在感，证明自己的在场，通过意志支配影响他人的观念和行动，进而获得资源。中国上海师范大学燕辉教授认为，从平等的角度看，每一个人都是制造、争夺和垄断话语的权利，但同时每一个人也必须遵守平等原则，不能违背他人的意愿和掠夺他人的自由，强行实施意志支配。然而，由于两个原因导致制造和使用话语进行意思支配和意志支配，经常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发生。第一，每一个个体由于拥有主体性资源和掌握的客体性资源存在明显差别，导致一部分人拥有优势地位，并且利用他优势地位制造话语、垄断话语，从而实施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和意志支配，并且有排除他人抗拒而贯彻他意志的可能性。另外一个呢，是在通常的情况下，组织拥有比个人更大的制造、争夺和垄断话语的力量和权力，尤其是掌握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的国家，更是具有强大的力量。 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就向大家介绍燕辉教授的观点：制造、争夺和垄断话语，从而进行意思表示和意志支配，是一个客观普遍的社会事实，它有存在的合理性，也有被滥用的可能性。怎么样从道德哲学和伦理学视角进行辩护和批判，从而给出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途径，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难题。燕辉教授认为，从道德哲学视角反思与批判话语及话语权现象，可以做出让人信服的理性分析和论证。道德哲学把握到道德事实的方式，具有为其他学科不具有的优势。第一是动机论的考察，第二是实践理性的保证，第三是实践法则的信念论证。从动机论的角度考察话语和话语权现象，旨在论证制造、争夺和垄断话语的真实动机，以及这种真实动机与某种公共善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制造、争夺和垄断话语的主体分解成由低到高的五个层次，就是个体、家庭、企业、公共组织和国家。在这五种组织中，国家无疑是最具有力量和最有权力的一种，其他主体可能具有制造和垄断话语的意愿和能力，但是他们制造的话语绝对不具有权威性和普遍性。于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就被严格限定在独占非盈利组织，也就是国家这一层面。制造、争夺和垄断话语是国家的职能之一，国家作为国体和政体的有机统一，担负着进行有效而合理的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义务。如果放弃了制造、争夺、垄断和宣传话语体系，就等于放弃了他所应尽的义务，这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在话语及话语权问题上的虚无论主张。为国家制造、垄断和宣传话语体系进行伦理辩护，正是为了标化国家的视其所视。然而，拥有天然合理的根据，并不保证他所制造和宣传的话语就一定是合理而有效的。动机论的考察就是要分析制造和宣传话语的真实动机和国家视其所视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我们把真实动机与国家的视其所视的不一致关系称为动机偏离，而这种动机偏离又表现为强和弱两种情况。所谓强的动机偏离，就是指制造话语的主体并不真正具有追求目的的善或公共的善的动机，而是借助国家意志达到形式上的意思表示，而不是真诚的求得借助制造出来的话语而形成公共意志的目的。因此，这种话语现象实际上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念和行为的一个直接后果。在追求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的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当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越来越没有了存在的基础和表现的余地。所谓弱的动机偏离，就是指制造、争夺和垄断话语及话语权，并非由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念和行为所致，而是出于形成公共意志、核心价值和制造话语和宣传话语，但却由于两个原因而没有能够制造出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一、科学问题。什么是最准确而有效的话语体系，决定于对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的认知与把握。人类为了实现终极之善，而从来没有停止过探寻和追寻能够表达终极之善的话语体系。人们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制造、创造出了颇具凝聚力和表现力的话语体系。但是，制造和创造话语体系必须尊重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并非只有良好的愿望就能创造出符合两种逻辑的话语体系来。事实逻辑决定了人们能够做什么，价值逻辑决定了人们应当做什么。 基于现代化语境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有它自身的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因此制造和创造符合这个制度的目的的善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尊重适其所适，这便是创造话语体系的科学问题。第二是能力问题，认知和把握了适其所适，也未必创造出科学而有效的话语体系来。能力是关键，简约地说，这种能力包含理智的德性和道德德性两个方面。在此，我们将正确观念和正当立场上对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而导致制造话语的虚实根源做真切而真诚的分析，导致形式主义式的话语现象在性质上可有无意和有意两种。所谓无意，就是指无动机偏离的制造话语，出于本心的创造符合目的的善和手段的善的话语体系，但由于理论理性和创造理性的能力的限制，而不能创造出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来。所谓有意，是指对实现目的的善和手段的善并没有直接的偏好，而对形式主义式的制造和宣传话语有直接的偏好，这才是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和论证的话语现象。如果直面这种事实自身，就不难发现这种话语现象原来是有深刻的文化根源的。著名的翻译家和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制度研究》这本书里边严格区分了本质主义和技术主义两种官僚制度和体制。形式主义式的制造和宣传话语现象既有本质主义官僚制度的根源，也有技术主义官僚体制的基础。如果把这两种形态的官僚现象统一起来，集中讨论形式主义式的制造和宣传话语现象，那么可以把这种论证方式称之为文化人类学的思考方式，也就是从文化基因或社会基因角度深入考察形式主义话语现象的深刻根源。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先说到这儿，我们谈的是制造话语、争夺话语、垄断话语具有人性根据和社会根源。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本次节目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获得法国文化遗产大使斯凡·贝尔内执行任务中的2023年古迹维修奖金入选的古迹名单之一的，就是位于加莱省的古修道院夏赫特兹·德内维耶修道院 Chateau de Neuville。 它也将是2023年上法兰西地区具有标志性的古迹修复项目，可获得特别漏特的巨额修复资金。这个修道院是法国最大的历史遗迹之一，地位仅次于巴黎的圣母院。而沙特兹诺维尔协会的女主席诺雍掩不住她的快乐。这天早上，她召集了旗下整个团队和多年来为这座古修道院的修建而努力所有的工匠、技术人员，宣布好消息。他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因为加莱海峡省已经中选获奖，我们是贝尔内修复古迹使命中上法兰西省的标志，也被选中了可以获得文物古迹修复漏特活动的资助。这座位于康氏山谷中的宏伟建筑确实是法国和海外18个将受益于法国古漏特修复工作的财政支援古迹之一。因为修复这座古修道院是需要大笔资金，自2006年以来，诺雍女士一直与沙特兹协会合作，以重振法国唯一完整保好的沙特兹建筑风格的这个圣母院。 这个修道院的庞大整修工程2016年已经开始，涉及到许多的木匠、物匠、屋顶匠、石匠，它是最大的古迹之一，地位仅次于巴黎圣母院。迄今为止，它已经耗尽了将近1100万欧元资金，采用混合融资模式，也就是公私合营。首先必须摆脱建筑物蛀虫干腐的问题。诺雍解释说，有这笔资金的支持将使我们能够开始新阶段的工作，因为这里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是这个查豪斯特的很大一部分倒塌的部分，第二是在其中一个原因，这些倒塌的风险是建筑中的干腐病，这种真菌是以木材为食，以潮湿的条件下能够生长，而它无处不在，因此处理这个干腐病第一步是保护建筑物免受水侵，框架、屋顶、细木工、外墙，现在我们必须采取避免这种干腐病再次发生的措施。这个修道院是由贝尔纳支持的古迹使命行动，根据下面四个标准评估选择，也就是古迹建筑的危险状态，还有项目的成熟度，包括了可靠的融资计划，还有经济利益和古迹遗产本身的利益。这个沙托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多年前，当时布洛涅伯爵于1324年决定在滨海蒙特勒伊的城墙脚下建立一座修道院，僧侣们住在这个建筑物里。这座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毁的建筑物于19世纪末由当地的建筑师克洛维斯·诺曼德重建。3年内，他在12公顷的土地中心为24位卡特会教会的教父建造了18000平米的法国最大的修道院之一，周围环绕的高墙必能让僧侣们得以安静沉思默想。20世纪修道士离开后，沙托子成为疗养中心，然后成为欢迎艺术家的文化场所，但随着大战，它最大的功能变成了医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比利时的公民医院，然后1998年成为临终关怀的庇护所，然后重新提供宗教团体伯利恒修女使团来使用，也就是加莱省第二个被古迹乐透选中的古迹建筑物。基金会的菲利普指出，我们不是为了恢复石头的乐趣而寻求恢复石头，而是因为他们在其建立的领土上发挥了作用。事实上，这个旨在致力于艺术和社会创新的欧洲文化中心，它也是专业融合的地方。这个漏特提供的捐赠的确切金额上限为50万欧元，将在今年9月份的下一个欧洲遗产日期间公布。金额的多寡还取决于传统漏特中的玩家人数，买这个漏特的人数越多，这个资金支票的金额就越大。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将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为您播出《Parlez-vous Paris》第一课。本台3月22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遥祝亚洲听友晚安，请听法语教学《Parlez-vous Paris》第一课。
Parlez-vous Paris ?
On ne court pa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e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Ça fait 4 ans que je suis à Paris, je ne suis jamais monté dans la Tour Eiffel, je n'ai pas eu l'occasion, donc je voudrais bien savoir qu'est-ce que ça donne de hauteur, qu'est-ce qu'on voit
David 是一位来自南苏丹的英语教师，他在巴黎已经居住了4年，但却从来没有登上过巴黎最著名的建筑物埃菲尔铁塔 La Tour Eiffel。 今天我就与他约在埃菲尔铁塔下见面。Bonjour David.
Bonjour.
Ça va?
Ça va bien.
Là, on est juste en dessous de la Tour Eiffel.
C'est le monument par excellence qui symbolise Paris. Donc, quand on dit Paris, tout de suite, on imagine, on voit la Tour Eiffel.
毫无疑问，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象征。不过，正像大多数巴黎人 ，David 一看铁塔下的长龙就发怵。David 很走运，今天我们将乘工作电梯上铁塔，准备出发。Ça va vite.
Et là, ça y est, on va tout parler.
我们要在二楼与向导 Monsieur Labordette 见面，他是一位城市艺术发烧友，他将对铁塔下的景观做详细解读。
Wow, magnifique!
Wow, 景色太壮观了。
Wow, super!
啊，这位就是 Monsieur Labordette.
Bonjour.
Bonjour.
Santé.
Moi aussi.
Je vous présente David qui vit à Paris depuis 4 ans mais qui n'est jamais monté en haut de la Tour Eiffel.
Alors, on va refaire ça ensemble.
C'est l'occasion finalement qu'il se présente.
Monsieur Labordette 是城市步行协会成员 Promenade Urbaine. 协会为游客提供导游观光，他对埃菲尔铁塔的历史了如指掌。
À quelle occasion a été construite la Tour Eiffel ?
C'est à l'occasion de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889 que le comité d'organisation a demandé une tour à cet emplacement. Et on a choisi le projet de Gustave Eiffel.
铁塔是为迎接1889年世界博览会兴建的。其实当年还有很多设计方案参与竞争，比如一座可以照亮整个巴黎的巨型灯塔。但最终被选中的是建筑师古斯塔夫·埃菲尔的设计方案。
La tour Eiffel a été faite pour se montrer et pour montrer l'exploit technique qu'elle constituait, les avancées de la technologie du métal. Et en plus, le fait d'aller si haut, elle a été quand même pendant une bonne quarantaine d'années l'édifice le plus élevé de la Terre.
当年新建埃菲尔铁塔的主要目的是为展示工业革命时代的技术成就。在接下来的40年间，铁塔一直是世界最高建筑，直到纽约克莱斯勒大厦出现。
Est-ce que le reste de Paris a été construit par rapport aux Tours Eiffel ou il y a pas de lien ?
La Tour Eiffel a pris place dans un paysage parisien déjà bien ancré et évidemment lui a donné une originalité très particulière.
不 ，David， 巴黎城不是围绕埃菲尔铁塔兴建起来的。
C'est que il y a l'école militaire sur la rive gauche, il y a le palais du Trocadéro sur la rive droite, et on a placé la Tour Eiffel en fonction de ce qui existait déjà.
埃菲尔铁塔就伫立在塞纳河左岸的军事学院 （l'école militaire） 和右岸的 palais du Trocadéro， 也就是现在的下月宫之间。它的确有点鹤立鸡群。
C'était quoi la réaction des gens à l'époque ?
Alors, il est vrai qu'à l'époque, dans les années 1880, un certain nombre de gens ont détesté cette tour Eiffel. Pourquoi ? Parce que cette tour Eiffel, ils la pensaient absolument pas harmonieuse avec le reste de Paris.
19世纪80年代时，很多人觉得这个庞然大物很恐怖，纷纷提出抗议，因为它与巴黎其他古典建筑风格根本不搭调。
Et ce qui est étonnant, c'est qu'aujourd'hui, c'est précisément ce contraste énorme avec le reste de Paris qui fait son intérêt.
但恰恰是这种不搭调使铁塔成为今天巴黎的文化象征。
Alors, à partir du milieu du XXe siècle, alors, au moment où Paris a été la première destination touristique mondiale, alors à ce moment-là, évidemment, pour les touristes qui viennent ici, ça permet d'avoir ce point de vue de haut sur Paris.
自上世纪50年代起，巴黎就是全世界游客的首选观光地，埃菲尔铁塔更是举世闻名。
Si la Tour Eiffel est une incitation à ce qu'on aille dans tous ces quartiers tellement différents de Paris, alors c'est très bien.
Monsieur Labordette 认为，登高远眺城市名胜古迹，能激发人们做深度参观的欲望。
Alors David, d'ici on a une superbe vue sur Paris. Ça change un peu notre perception de la ville, non?
Bien sûr, comme ça on voit mieux Paris, on voit les grands axes et les lieux importants de la ville.
从这个高度俯视全城，更能看清城市的整体布局。
Monsieur Labourdette 将为我们细说巴黎的主干道和名胜古迹，大卫的今后在巴黎就不会迷路了。
Ah, bien, ça c'est super.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